我们今天看了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到四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中间凡硕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以斯拉记这位文士很多重要的贡献，第一个贡献呢，他让第二批归回的奉献呢带回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当以色列亡国之后70年，第一批归回的所罗巴伯之后呢，他是第二批归回的。第二个，他把圣殿的器皿，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掳走的这些器皿呢带回圣殿归还。第三，他在约旦河西边设立士师跟审判官来管理河西的百姓。第四，他教导他们回去读神的话，好让以色列人在所说的 Second Temple 第二圣殿之前呢，没有圣殿，没有圣地，保持信仰的活泼跟纯净。他成立了犹太会堂，特别以斯拉记八到十章。他呢回去重新写历代志上下，因为历代志下36章22 23节跟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四节完全一样，暗示着他可能就是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如果没有这个以斯拉记记载历代志上下，就不会有历代志上下的亚当家谱一直到归回，整个旧恩的历史可能会断掉。甚至如果没有他五经跟正典的保护，好让信仰团体有正典，可能都会有危机。他影响非常深远，他是一个投入圣经教导的人，透过他上帝要呼召你成为圣经教导者。如果你像以斯拉委身在这个祭坛的话呢，你不只是做行政的事情，让圣殿敬拜器皿回来，更重要是教导训练，让他们有敬拜有训练，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甚至让神的话从五经历史书到先知书到新约都看到以斯拉的痕迹。上帝在呼召以斯拉回去成为教导者，也呼召你跟我。那个影响力用一句话来说很能够代表，你能数算一棵树上有几个果子，再多都算得出来，但你不能数算一个果子里面有几棵树，代代传下去。以斯拉的影响力影响到现在，四个方式来呈现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找到祭坛被上帝用的人。第一，有历史眼光。主前586王国，539呢古列让巴比伦灭掉了，下诏之后呢538 537 536回来，一直到520哈该撒加利亚出来鼓励他们重新建圣殿。可是这个以斯拉是外邦出生的，是458王国已经100多年。那他回来以后呢，古列下诏让他们归回回去建圣殿的事情呢通通记下来，他也记历代志上下。他有历史眼光，上帝造亚当，亚当之后呢到亚伯拉罕，到西乃之约，到大卫之约，到了后来王国归回，他等于回溯历史，看看过去上帝如何在历史做事。因此历代志上下呢就记载上帝的守约、等待、宽容、连续。甚至呢他自己的以斯拉记呢一到十章呢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六章历史的回顾，里面的重点是圣殿的重建。一到二章是被掳归回，三到四章是圣殿开始重建，五到六章是圣殿重建完成，包括大卫预备建殿、所罗门王盖圣殿，一直现在重新建造的历史回顾。 然后呢，七到十章这本书的下半段记载以斯拉用第一个人称归回之后的记载的史实，七到八章以斯拉的归回，九到十章以斯拉的复兴，第十章祷告，里面所记载的是归回之后的这些段历史。你会发现以斯拉记啊的这个作者以斯拉非常有历史眼光。华人的读者，华人的信徒要明白上帝如何不只是在以色列借着新约，借着旧约教会历史影响到我们的马里逊唐朝的景教，影响到包括在台湾的马街马雅各戴德生，过去中国的历史，基督徒如何侍奉义和团事件，外国的宣教士如何很无辜被杀之后呢，流血影响到整个福音大爆炸。以斯拉提醒我们呢，你不能忘记历史。有人问索伦尼辛，这个苏俄的这个基督徒有名的作家，为什么一定常常讲过去呢？讲过去不是很痛苦吗？他说对的，讲过去很痛苦，但如果忘记过去呢，你会更痛苦。讲过去好像失去了一个眼睛，你如果不讲过去的话，你等会失去两个眼睛。以斯拉记就是有一个历史眼光的这个文士带着属灵眼光，好让归回的人，你们归回的子孙不要忘记老祖先。求主帮助我们呢，要被上帝用的人，做一个圣经教导者。你要找到你的祭坛，一定要对圣经上帝的作为特别下功夫。尾声了解，自己得着才有办法得着别人。第二，关心上帝的家事。在马索拉本希伯兰圣经的原文里面呢，以斯拉记跟尼希米是摆在一起的。以斯拉记第二章归回的名单跟尼希米记第七章归回的名单完全相同。在尼希米第八章，尼希米要以斯拉来讲道，带来的复兴、认罪、签约、悔改，他们配合在一起，两本书很接近，两个都是关心上帝的家。以斯拉自己呢是高教育的人，知识分子，上帝在不同地方装备基督徒之后成为牧师，成为教师，那他就是如此。他是被掳的人，就在外邦呢受亚兰文的装备。以斯拉记里面记载官方文献重要的经文是用亚兰文写的，表示呢圣经是可靠的，上帝也借着他写摩西五经的律法相关，包括逾越节跟除酵节这些经文，他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好让神的家呢被掳归回之后不要忘记除酵节逾越节，不要忘记上帝的作为，他关心神家的事。第四章呢特别是用主题的方式而不是用年代的方式来写，把历世历代会攻击教会或攻击属神的百姓的这些主题串在一起，他连着历史很长时来记载呢被掳归回的这些人，从古列之后呢亚哈水鲁王亚达歇西王被外邦特别撒玛利亚人如何抵挡的历史，他让属神的百姓不要忘记外面有仇敌，有很多的外面的挑战攻击试探危险，要被上帝用的人要留意呢，就是神的家外面呢现在有什么后现代化，有什么堕落，有什么钱的试探，有什么世俗主义在影响到整个教会，他就是如此。可是又说上帝掌权，好让后面的读者就看到呢上帝如何在过去如何掌权，仍然在现在，只要有人有那种敏感性，知道呢教会在面临在大风雨当中外面的风暴是什么，我们如果有人委身在做圣经教导的人，找到你的祭坛，你要关心神家的事，就像他。更重要的是他说他会希望用神的话，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用神的话来教导属神的百姓，他关心神家的百姓被建造，他关心神的家百姓呢不要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甚至他那里以斯拉记记载呢强调大卫跟他的王朝，注重圣殿族谱，甚至第十章第八节说任何人如果不肯真正悔改签约跟异族的外邦女子切断婚姻的话，必抄他的家，这个叫报应神学。甚至反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要来攻击以色列，让犹大呢建圣殿的属神的百姓呢瓦解，他非常关心神家的事啊。万一上帝给你高地位的人， 你不要关心自己的王位、自己的官位、自己的政治生涯，却不关心神家的事。以斯拉他呢，不只是有历史眼光，他关心神家的事。第三，信靠且祷告的人，信靠上帝，而且他是祷告的人。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是个学者，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们要回来的时候呢，八章二十一节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前刻苦己身，求他使我们跟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平坦的回来，求主来帮助我们归回。那个祷告的人呢，特别浮显在什么地方呢？第九章，当他听说了被掳归回的这些人里面还包括祭司利未人，仍然跟当地人，在第九章第一节，包括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蛮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点点点异族通婚，他就很痛苦。他祷告，祷告结果呢，第十章很多人跟着来说，我们要悔改了，我们要切掉跟异族的通婚的关系，然后去签约。那这边有一个神学问题，我们现在信耶稣了，可不可以用这个条例呢？要归向上帝，就跟你的结婚的配偶跟他离婚吗？这样的方式要特别留意，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除非你的配偶心甘情愿要跟你离婚，否则呢，你不要离婚的。那这边要他们签约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特殊情形。以斯拉说，我们好不容易鼓励下诏，上帝让我们归回，我们岂可向所罗门王，主前931年亡国是因为所罗门王他跟异族通婚，你的婚姻影响到你的灵性，国家分成两半，然后相继亡国。现在我们回来的亡国之后归回的百姓，我们可以又再绕历史一趟呢？我们怎么可以再试探上帝呢？上帝已经宽容我们，我们怎么可以再得罪他呢？因此以斯拉记第十章这边签约说，我们跟异族通婚的这个事情应当切离婚证书，不应当成为现在新约教会的典范。我们的典范就是除非他自己要，除非有婚外的性行为甚至有暴力，否则呢，神的儿女是不会要跟他的配偶因为信仰缘故，我信了耶稣啦，我跟我的配偶离婚。圣经不支持这种立场。了解历史的特殊处境，因此他们用特殊的处罚，不是变成常态。但是精彩的地方是，以斯拉记听到这些异族通婚的事情都是领导祭司立位人的时候呢，他没有马上组成任何的审判会议，他先祷告。那个祷告的心情非让你发觉他非常委身，在第九章啊第六节这么说的，我的神啊，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他说我们，其实他没有啊，他委身说我有错，他知道他自己对不起上帝，因为我们的祖宗对不起上帝，他把自己摆进去。除了委身以外，他也信靠，在第九章第八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给我们，留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得恢复。上帝仍然宽容我们，他仍然爱我们，因此可以信靠上帝。还有重要是他持久祷告，祷告到呢，在第十章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面前的时候，以色列的男孩子男女儿童聚集到他那面前，无论大小通通哭成一团的。然后呢，他们哭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应当签约悔改，不应当跟异族通婚的事情。他祷告到他们受感动，祈祷跟传道，教导跟祷告是一体的两面。你一定要在祷告托住你的讲道的影响力，你要肯在暗处在万王之王面前跪下来祷告，才可以在人间君王面前讲道责怪他们。穆迪说，我一次祷告不超过五分钟，但他说我不超过五分钟不祷告的。戴德森说，我在中国数十年，没有一天太阳还没有从东方起来之前，上帝不听着我跪着为中国祷告的一个清晨的。委身信靠 祷告恒久，是以斯拉祭坛上的痕迹，也是你我投身整个圣经教导的人，特别是传道人长子同工被上帝拢关键。第四，看重上帝的心意。这本书以斯拉的神学有几个重点。第一，应许跟应验。耶利米应许可以归回，第一章第一节，应许之后上帝应验，我们可以归回是上帝的应验。第二个呢，要圣洁，不圣洁的要签离婚，堕落的要切开。第三，同心跟团队。第三章第一节，他们如何同心，他们如何建圣殿，如何第三章第三节呢，遵行神的话，如何奉献。三章八节到九节，如何同心来建圣殿，甚至哈该撒加利亚如何帮助他们，非常同心跟团队。圣经教导的人要有国度概念，不要那么狭窄，建立自己的一个小派系，同心跟团队。第四，困难跟得胜。虽然有这么多困难，特别是第四章，他沿着历史记载，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挑战，但是上帝如何掌权，来鼓励属神的百姓不要怕外面的困难。戴德生讲的对，他说上帝的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个不可能，第二个很难，第三个成了。做神工的必然会有挑战，最后更新。以斯拉记呢，借着圣经的话，借着他自己的教导更新。以斯拉是犹太会堂的老祖宗创始人，但他说呢，他不是救主，圣殿后面的预表的耶稣才是救主。他要让更新的百姓来看望更新之后呢，上帝所预备的弥赛亚耶稣，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要被上帝用的人，你一定要找到你的祭坛，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宰，跪在他面前被他用，成为圣经教导的人。上帝在找这种人，祭坛上投身，就像以斯拉，你愿意成为这样在中国教会训练中国教会的信徒吗？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帮助中国教会更多的领导，更多的长职同工平信徒领袖出来，成为圣经教导的人，在祭坛当中有国度眼光，有祷告，有信靠，有仰望，委身在耶稣面前被主使用，辅导我们成为21世纪华人复兴教会的一个平台。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